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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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启示录二章一节一直到三章二十二节呢，是基督给七间教会的信息。那么昨天呢，我们就讲了给头三个教会的信息。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弟兄姊妹，我们会怕您呢这个记不牢。好，第一间教会是哪一间呢？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呢，值得称赞的是持守真道，恨恶尼哥拉党错误的教导。但是他们有需要改正的地方，那就是呢，他们要重新操练爱心，因为呢，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那么第二间教会呢，是士美拿教会。这间教会是一间受苦的教会啊，被称为呢死过又活的，忠心持守神教导的，所以他们得到了神的称许。那么第三间教会呢，就是别加摩教会。这间教会离弃了真道，有信徒就遵从了巴兰还有尼哥拉党的教训，所以他们需要悔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研读的是写给第四间第五间教会，也就是推亚推拉教会还有撒迪教会的信息。推亚推拉教会呢，是启示录提到的第四间教会，经文是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那推亚推拉呢，在历史上曾经是罗马军用的一个军用城市啊，驻军的城市。那么这的地质呢，也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所以呢，紫色的颜料成为有名的特产。保罗在腓立比遇到卖紫色布的吕底亚，就是推亚推拉人。另外呢，由于这个交通发达，那么各方面的人士来往就非常方便了，所以推亚推拉的这个手工艺呢十分发达，各种各样的工会组织也很蓬勃。罗马帝国政府虽然不鼓励这些商会组织，但是呢却认为推亚推拉呢可以供应罗马人在别加摩周围驻防军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呢就任由这些商会组织的存在。可是基督徒却不能够有自己的组织，因为商会只敬奉一位神，就是推亚推拉当地的神，也是亚波罗神的代表。那么商会的宴会呢，是设在庙里的，被视为宗教的节日，肉类呢都会献给这位神，以后呢就由参加者来分享。而这种节日呢，经常是以荒淫放荡来收场的。在写给推亚推拉的信中呢，有不少用词都是针对这些背景而写的。例如十八章一节就形容基督的形象是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眼目如火焰，那这是一个军事用语。光明的铜是推亚推拉出产的一种流行的合金，这种金属呢和亚波罗神是有关系的，而推亚推拉呢也有同业的商会组织。那么究竟推亚推拉这间教会有什么值得嘉许的呢？那我们来看二章十九节经文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这就讲到了推亚推拉教会呢有五样好的表现，分别是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 而他们后来的好行为比先前的更多。可惜的是，推亚推拉教会容让尼格拉党的领袖来教导信徒，比这个别加摩教会更加厉害。那二章二十节经文里头所说的，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让我们看见接着要讲的是关于基督责备教会的事情。那之前我们已经简单讲了尼格拉党的教训，至于二章二十节所提的耶喜别究竟是指谁呢？提起这个名字，大伙儿呢就会想起旧约圣经当中北国的亚哈王，他就是亚哈王的王后。耶喜别把偶像崇拜带进以色列民中，威胁真正信仰的延续。他在以色列中啊，可以说是臭名远播，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应该没有人会为自己的女儿取名叫耶喜别。那么启示录这儿提到的耶喜别可能只是一种代表，是指引人进入歧途的妇人，就是鼓吹人们行淫还有拜偶像。这种超越道德界限的态度是当时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思想。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基督首先给耶喜别悔改的机会，这在二章二十一节里头可以看到的。但是呢，耶喜别顽梗不愿意悔改，所以耶喜别还有随他而行的都必受刑罚。那么整个惩罚的流程呢，记载在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经文里。第一个惩罚是叫他病卧在床。那患病呢，在圣经当中经常被形容是神对人犯罪的一个责罚。而第二个惩罚呢，是叫跟随耶喜别的人遭遇大患难。而第三个惩罚呢，是杀死他们的党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我们看经文啊，二章二十三节下半节说，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这句话就显示出神是公义的，必照我们个人所做的来报应我们。我们看二章二十五节经文就告诉信徒总要持守，然后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得胜者是遵守我命令到底的，这样的人要承受基督所赐的权柄制服列国，又要和基督一样胜过抗拒基督的民族。其实呢，这是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的经文。我们看诗篇第二篇八到九节经文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诗篇第二篇呢，一向以来就被称为弥赛亚的诗篇，特别提到基督做弥赛亚，要做神的儿子，并且有权柄统治列国，用他的王权粉碎且抵挡他的势力。而对于呢推亚推拉教会来说，用权柄制服列国很难做到，因为呢推亚推拉这个城市是位于平原，是一个不容易防守的城市，更何况去制服列国呢？所以能够制服列国完全是出自于神的恩典和神的权柄。而在二章二十八节就指出，在末日的时候，凡是对主忠心的人，不单要与基督分享他做弥赛亚的王权，基督更要把诚心赐给他。诚心可能是指金心，因为罗马人相信，金心是胜利和神权的一个象征。罗马军人他们建筑神殿来尊崇金星，而该撒的军队呢，更以金星来作为一个记号印在他们的军旗上，表示得到胜利。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这个应许就加强了之前的宣告， 那就是得胜者必得到双重的保证，可以分享基督的胜利和基督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姊妹，推亚推拉教会在行为上是蒙神悦纳的，但是他们在真理上却失脚了，软弱了，这是值得我们留心的。现在有不少信徒都以行为来代替生命和真理的追求，这个也可能是教会经常要面对的试探啊。接着呢，我们来看写给第五个教会的信息，经文是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那么这第五个教会呢，就是撒迪教会。撒迪呢，是古代吕底亚王国的首都，在主前700年，他的财富呢达到顶峰。后来呢，这个城市因为被波斯征服就没落了，但是呢，得到了提比流的帮助。经过了一场地震以后呢，在主后16年就得以重建起来。撒迪教会的历史呢，仿佛呢是这个城市的翻版一样啊。教会曾经一度因为属灵的成就而闻名，但是现今呢却没有生气了，民生堕落了。那撒迪的地理环境是很特别的，城的一半位于高达1500尺的悬崖下面，城的另外一半呢就在悬崖上面，所以如果遇到敌人来攻击啊，居民就会逃避到悬崖上面的这个卫城来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当时呢有一句希腊格言，征服撒迪的卫城相当有名，意思就是呢不可能。那也是由于呢撒迪的居民自以为安全，所以呢他们根本就没有派人在守望台站岗，连敌人已经攻入城门他们还不知道。那么这个卫城呢曾经呢大概有5次以上呢受到征服，都是因为没有人站岗。而撒迪教会也是这样缺乏警醒，所以他们的情况呢很危险啊。而撒迪呢也是羊毛制品的一个中心啊，它被称为呢染毛业的首府，这也在启示录3章4到5节的经文里头呢反映出来了。撒迪这个教会可以说是一无是处的教会啊，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完全的。3章1节下半节呢就形容撒迪教会，经文是这样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这句话就说明了，撒迪教会在表面上是好的，但里头啊却是死的，没有属灵生命的记号。在7个教会当中，撒迪教会可以说呢是处境最好的教会，没有其他教会所面对的压力、试探或者是逼迫，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属灵生命。接着呢3章2节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弟兄姊妹，在这儿呢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撒迪教会呢他们实在需要呢像推亚推拉教会所具备的品格，那就是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基督指出啊，撒迪教会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这和撒迪卫城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必须在属灵上时刻警醒、站岗、守望，才可以得到坚固。而3章4节就提到，基督来的时候，如果像贼一样，哇，这用来形容撒迪教会的情况更加有意思，因为撒迪教会自以为安全，不知道呢有敌人来攻击。同时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人也不知道，所以呢 撒底教会要加倍警醒，信徒也是如此，加倍警醒，忠心持守我们所领受的道啊。接着三章四到五节也指出，撒底教会中有一小群人是不与世俗为友，仍然持守主道的，这些得胜的人将会得到三重的奖赏。那么第一重奖赏呢，就是穿白衣和主同行。白衣呢，是胜利或者是纯洁的代表，也象征属灵生命的一个洁净。在旧约里头，祭司进到神的面前执行职务的时候是要穿白衣的，而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呢，他的衣服洁白像光。而在启示录十九章里头更加记载心腹穿着白衣，所以身穿白衣代表了得到神的悦纳，得到神所赐的荣耀。而第二重奖赏呢，是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凡是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人都是得救的人，被涂抹名字的人就是不得救的人。那么第三重奖赏呢，就是我还要在我父和他众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研读了推雅推拉还有撒迪这两间教会，明天我们会继续研读给菲拉铁菲教会还有老底加教会的信息，希望您能够继续收听。